诗篇，化悲哀为喜乐。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四讲，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第44篇。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以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于是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于是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站立，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于是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凝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经文读毕。
下午的时间我们思想一个主题，用这首诗篇44篇来思想。这个主题是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诗篇44篇是一首哀歌，这是一首团体的哀歌，也就是一个王带领了他的会众向神诉苦。显然这个国家遇到了灾难，那显然这个国王带领了他自己的军队，带领了他的军民，为了神的荣耀打一场圣战，神圣的战争。但是很奇怪的，这一场的战争他们全然的被击败，整个的很羞愧的王带着他的民 退到了他自己的国家，到了神的面前，王带领了他的全民向神诉苦。他们的诉苦中间看得出来，他们一个主题是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因此诗篇四十四篇是一首哀歌，而且是一首团体的祈求的一首诗歌。我们在这个诗人最后的祈求中间，我们看得出来他发出了两个问题。我们看得出来，在第二十三节他讲，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你难道是睡觉吗？让我们去打仗，你竟然不看顾我们，让我们全然的被击败，为何竟睡呢？二十四节他接着又问，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为何？为何？他们王带了他的军民同时向神来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看在诗人的这个呼喊，在诗人的这个哀求中间，我们看到诗人最后的一结束的话语是在第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这么说，主，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是诗人在神的面前他呼求的根基，也就是说整个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诉苦的一首哀歌。但是诗人他对神有信托，诗人对神在神的面前他有诉苦，诗人在神的面前最后我们看到他有祈求，他祈求的根基，这一切都是在第二十六节表明出来。二十六节表明出来，他讲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凭你的慈爱我们对你有信托，凭你的慈爱我们向你诉苦，凭你的慈爱我们向你祈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哀歌它是有信心的哀歌，有信心的向神求。这一群人是跟随神的人，这一群人是好人，但是他们却面对了患难，他们却面对了羞辱，他们觉得他们打败回来，不但自己羞辱，他们觉得神在那里睡觉，为什么不为他的荣耀来？他们为了神的荣耀去打这场仗，为什么神没有看顾他们？为什么神竟然睡觉不醒？为何他掩面而不顾？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属神的团体中间，我们会经历到这种经历，好人为什么要受苦？这在你跟我的生命中间，神要我们这个走天路的人，甚至于神要一个属于他的团体能够体会得出来好人为什么受苦。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好人，他是义人，他为我们受苦受压迫，像一个要宰杀的羔羊一样在十字架上，他要他跟随他的人，甚至于跟随他的属于他的团体，同样的能够经历到他自己爱子耶稣基督所经历到的。这是你跟我的荣幸，有这个福分能够学习跟随尝试到我们大牧人他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困苦。他是一个义人，仍然在那里受苦，他是义人，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呼求几乎在我们四十四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那一群跟随他的人，那个王带了他的会众发出的同样的呼声，就像我们的大牧人所发出的呼声一样，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十字架上第四句的话语。我们 因为跟随他，他要我们尝一点这种滋味，这是必然的，这是荣幸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我们尝到这种滋味。今天我们来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你跟我能够经历到这一种一点当初这一群跟随人所尝试到的经验。也希望在你我现实21世纪中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属于神的团体中间，我们也能够略略的体会到一点那一种的痛苦，为何这些事情发生在好人的身上，是这一群好人，是跟随你的这群人的身上，为了你的荣耀我们跟随你，但是你难道是在睡觉吗？我们在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诗人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三方面的教训，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第一方面，我们从诗人的诗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苦难是人生奥秘中间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只有你跟我有一天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知道这些苦难为什么临到我们身上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神学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知道我们这些苦难临到我们对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奥秘。第二方面，你跟我必须学习到的诗人的，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我们的神一直在那里掌权，我们不能够怀疑他，他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第三方面，诗人要你跟我知道，我们不但不能怀疑神的主权，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慈爱，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他不是一位在睡觉的神。今天我们来学习这首诗篇，这首诗篇充满了希伯来文诗体中间的优美。希伯来人诗人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它里面放了很多的技巧，我们必须要解释，必须要懂得才能读这首诗篇。首先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学习诗人要我们所学的，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苦难是人生的奥秘。我们再看第23节、第24节，诗人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为何竟睡呢？24节，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为何诗人向神问这个问题？那我们有没有答案呢？诗人有没有答案呢？我们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面对苦难这个问题。我们从诗人的诗篇中间，我们从我们的人生经历中间，我们肯定一项事实，人生避免不了苦难，人生避免不了苦难。诗篇44篇是一篇诉苦的诗。从这首诗里面最后的4节里面，我们看第23节到26节是它的结论，看出了他最终的意义。我们看到这是一首打了败仗求神救赎的诗歌，我们看到诗人向神倾诉了为什么受到了不应当受的苦难。我们知道人生少不了苦难，这就是人生。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讲，在第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这样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知道人生必定有苦难，那你跟我的责任是什么？你跟我的责任，我们必须认识，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为的是什么，是哪一种方面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因此你跟我从诗人的诗中可以学习到，我们可以看到苦难至少分两种苦难。我们讲有两种苦难，一种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 另外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什么叫做应得的苦难？当你违背了律法或在神所设立的自然律的时候，那一定会遭受到违背自然律跟违背神律法所应得的结果。譬如我举一个例来讲，这边时速你开在公路上面，那个上面地上的 律法写了不能超过100里的时速，而你呢，你开的是120里的时速，那你超越，你犯了那个人间所设立的法律，那是什么？你就会有应得的苦难。所以当你开120，你正在开的时候，你突然从反光镜里面你看到红灯在那里闪闪闪的时候，你马上会惊慌，警车在你后面，警车在你后面的时候，你马上开到旁边，当警察到你面前给你罚单的时候，那你会惊慌，那那种的惊慌是应得的苦难。为什么？你犯了那个自然律，犯了地上的律法。那我再举一个例来讲，你在楼上四楼上面，那你不相信地心引力的话，这是自然律，那你要从四楼跳下来的话，那这个你必定会受到痛苦。为这个痛苦是应得的苦难。为什么呢？那这个是有地心引力，是你应当知道的，你掉从楼上跳下来的话一定会被摔伤，那你摔伤了，那你是应得的苦难。那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受到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弟兄姐妹，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分辨是不是应得的苦难。你如果犯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惩罚你的话，这是应得的苦难。虽然我们讲在旧约的时代是神治的时代，因此当人顶撞神的团体，那顶撞神的道德律的时候，马上就有立刻的审判，就有火从天上烧下来，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烧死。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应得的苦难。因为圣经上面，因为利未记上面讲明了，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讲明了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到了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这句话里面多了两个字，是照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去做。因此亚伦的两个儿子所得的是应得的苦难。我们看到当亚伦的儿子立刻被火烧死的时候，被打死的时候，那摩西，神叫摩西对亚伦讲话责备他。当神责备亚伦，你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刚刚被按立做祭司，刚刚来带领这个崇拜的时候，眼睛看到他被火烧死那种痛苦，但是摩西责备他，也是摩西的侄儿被烧死，摩西责备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亚伦的反应，应当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反应，沉默不语。沉默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使我们在神面前思想我们所得的苦难是哪一种苦难，是不是应得的苦难。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神往往不用立即审判的方式，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要惧怕我们的神。神仍然可以用立即审判的方式来审判那些犯罪的人。所以你跟我，当有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是不是应得的苦难。应得的苦难，我们不但要沉默，而且要在神面前立刻求他赦免，求立刻要悔改。那第二种，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不应得的苦难。我们相信第一种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要相信神可以不用立即审判的方式，我们要相信有最终的审判。我们的事实是审判我们的， 到最终的时候仍然要审判，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不应得的苦难，那不应得的苦难也有两类，也有两类。哪两类呢？第一种是无辜的人所得到的不应得的苦难，第二种是好人所得到的不应得的苦难。什么是无辜的人呢？无辜的人指那些在下意识里面并没有想到他现在所做的是神的旨意。我再说一遍，什么是无辜的人？是那些在下意识里面并没有涉及到神旨意的人，事情却突然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我举一个例来讲，有小孩在树底下玩，树底下玩耍的时候突然闪电过来击打这个树的时候，连他在树旁边玩的时候把小孩子给击打而死。那这种我们讲是无辜的人，小孩子在树底下玩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旨意，要在这边跟神的旨意不涉及的，而无辜的一个闪电打过来，那个小孩被击打而死在树旁边。那我们讲这种是无辜的苦难，人受到的苦难。那什么是好人所受的苦难呢？好人所受的不应得的苦难呢？好人是指的这种下意识里面想遵行神旨意的人。你跟我想遵行神旨意，而下意识里面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而我们这样做而受的苦难，这种叫做好人所受的不应得的苦难。而他们反而下意识里面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他们反而经历到苦难。今天你跟我诗篇所遇到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今天你跟我在教会生活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诗人认同说，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诗篇44篇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那按照神的旨意去打一场征战。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这里面是一个王跟他的群众一同来带领呢？因为你跟我等一下进入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用很多的技巧，这个技巧是希伯来诗的技巧，这里面用了第一种的技巧，用了很多的代名词，你你你你你，我我我我我，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当他看讲到你的时候，是指的神神神神神，有时候加用神的名字，有时候不用神的名字，很多都是讲你你你你你。讲到我们的时候是代表了属神的团体，我们我们我们。但是你看到中间有我我我出现的地方，这代表我是在带领这群我们的那个我。所以我们可以讲到这是带领的将领，或在带领的王。因此我们讲这个诗人作者，这可很可能已经是有立了王之后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是王带领他的群众去征战而战败的，显然是战败的。他讲我们如将宰杀的羊一样，我们如要被吃的羊一样，因此他们是大败而回。而且我们从这个王的口气里面，从我们群众的口气里面知道，这场战争不是他们自己要去打的，而是清楚是神要叫他们去征战的。因此我们看得出来，这是王带领群众而被打败回来。而且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清楚了他们自己打败了，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神的面前哭切，在神的面前问为何为何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第22节是保罗用了这一节来描写我们，在罗马书第8章36节里面就用了22节，他讲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的羊一样，人看我们好像宰的羊一样。好人为什么，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有一年我被邀请到耶鲁大学旁边的一个华人教会去讲道， 周末讲完了之后我必须要赶回去，所以有一位姐妹，他们安排了这位姐妹送我到月台里面，送我到月台接近的火车站，我想你可以下来，我自己进去月台。他讲，你牧师啊，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个人跟你谈一下。所以他一直送我上到月台，而且进入到月台里面，进入到月台里面，他开始跟我谈了。他讲牧师啊，我在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做事。他一面讲的时候，他一面眼泪就流下来，眼泪流下来，他对我发出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讲他跟他的姐姐同住在一起，他们两姐妹因为要照顾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陆续得了中风，陆续得了中风之后呢，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把他接来之后，他们两姐妹来照顾，两姐妹照顾他们，又要做事，又要照顾他们两个中风的父母亲的时候，他讲呢，他自己又累又呢，时间上又安排不来，因此呢，身体非常的疲累，身体非常疲累呢，十多年来的时候呢，他昼夜的劳苦，他得了一种病症，叫做神经衰弱病症，常年他必须要服一种药，那这种药呢有副作用，这种药吃了之后体重就会增加，那因此呢，他人就变得很胖。那他因为呢终日上班回来要照顾他的父母亲呢，都不能行动的，因此呢，他的男朋友呢，跟他交了很久的这个男朋友呢，他也没有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那男朋友也很怕跟他很亲近之后呢，变成他自己的责任，要来照顾他女朋友，好在他未来太太的双亲，因此男朋友也离开了他了。那他自己服了很多的药，身体发胖，脸色以前的青春以前的美貌都已经过去了。他一面跟我讲一面流泪，他讲，尼牧师你知道吗，他讲我上个星期刚刚被耶鲁大学医学院被解雇了。他讲，牧师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哎，我一下听到这么多的不幸的消息发生在他身上，而且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娶了他的姐姐，所以呢，我也跟他间接之间，我也非常的同情他。那他接了，他就问我，他讲他想奉献服侍主，他讲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甚至他被解雇，是不是神的一个启示，要他全时间服侍他。那这个时候火车已经进了月台了，那服侍的人在那里催促了我上了火车，所以我只好答应他，我讲我回去之后我看看有没有义务的工作，我先让你翻译一些东西试试看你能不能做。然后呢，我就要急着上去的时候，他就抓了我的手，他把皮带里面呢一本书给我，这本书给我，我拿起一看，我知道这本书是一个犹太的拉比所写的，这本书那 Kushner 所写的，这本是畅销的书，这本书呢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这本书。那他讲他举了这本书，他讲呢，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那这一本畅销书，李牧师啊，我看了好几遍，我现在送给你看。所以我上了火车，我拿了这本书，我仍然不能忘记掉他含着眼泪跟我谈的这位姐妹。好人为什么要受苦？世人讲我们没有答案，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奥秘，但是你跟我却有责任分辨出来，你跟我所受的苦是不是应得的苦难，有没有违反了神给我们的自然律跟一些律法。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应得的苦难，我们还是无辜的人呢，凡是好人，下意识是下面我们在做神教我们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问为什么好人受苦。那我们看人生，我们只能这样讲，人生避免不了苦难， 那我们再回答，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跟诗人的结论一样，这苦难是人生的奥秘。为什么呢？所罗门这样聪明的人都讲过这句话，他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人不能够了解神所从开始到现在所做的作为。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圣经也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生的奥秘。约伯受苦难，约伯不明白，约伯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受苦难，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讲，约伯的心里面也同样的问，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但是你知道吗，神跟魔鬼却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你知道吗，不但神跟撒旦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你跟我今天也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你想想看，如果约伯知道这个答案的话，他是替神做见证而受苦难的话，他难道不会甘心的去受苦吗？但是神却没有告诉他原因，神却没有告诉约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难。今天你跟我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约伯当时不知道。因此我们可以从诗人的中间找到一个答案，诗人的答案，诗人自己说，我找不到答案。苦难是一种奥秘，但就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向诗人学习到如何面对一个好人行在神旨意之下所受的苦难。诗人教导我们至少两方面的态度去面对回答这个问题，好，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第一点，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约伯没有怀疑神的主权。第二方面，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沉默的神。约伯没有怀疑神的爱，约伯只是在受苦难的时候问神说，为什么我受到这不公平的处理。约伯只是埋怨他受不公平的处理，但是他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约伯的心没有怀疑过神，约伯的心没有离开过神。因此你跟我来讲，约伯替神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因为他的心没有被撒旦所掳去。撒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难，甚至有撒旦可以带来的苦难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败于这场征战，也不代表我们败给撒旦。因为约伯就是我们的榜样，约伯的心没有给撒旦掳去，在这场人生的属灵征战之中，胜败决定在你的心，你的心就是战场，你的心也是战利品。如果你的心没有被撒旦占据的话，在你的身上受给你多少苦难，你仍然是战胜的。好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跨胜，可以得胜。因此我们看诗人带给我们的这两个答案，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我们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说我们不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好，我们现在必须把诗篇44篇好好的看一下，有26节，26节我们可以讲分三个大段，这三个大段让我们看到，是第一个大段让我们看到的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一个信托，诗人向神标明信托。第二个大段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代表信托，第二个我们看大段是从第九节到第22节他 向神诉苦。他先表明信托，再向神表明诉苦。第三个大段我们看到是从第23节到26节，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结论，最后的祈求，最后的祈求。好，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段是信托，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呢，从神过去的工作里面可以显明出来神的全权。诗人讲重述了神在过去的工作。那我们看到才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数了一下，我刚才讲过诗人用了一个技巧，用了些代名词。我们看到有13次之多诗人讲到你，譬如说第一节里面讲到你，第二节里面讲了2次你，第三节里面讲了4次你，第四节里面讲了2次你，第五节里面讲了2次你，第七节跟第八节各讲1次，加起来有13次之多诗人讲到了你。你是指的神，指出了神的工作。那诗人在这里还有一个技巧，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呢，我们看从第九节一直到第22节里面都看到有个技巧，有个技巧叫什么？交叉式的对比。什么叫交叉式的对比？我做一个手势呢，好吧，我做一个手势，你看我有4段，1、2、3、4，4个手拇指在这个地方，这是小拇指。那我看呢，我现在又有4个小拇指，另外的左手拿了这个4个指头，右手拿了4个指头，我这样的相比，这样的相比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相比，你看这个小拇指跟这个小拇指是相对的。因此他的文章里面最低段跟最后这一段是相对的，我们假如叫做甲，这个是也是甲跟它相对，这个是乙，这个也是乙相对，这个是丙，这个也是丙相对，这个是丁跟丁相对。所以当我们这样一对比的时候，最外面两个相对，这个相对，这个相对，因此中间的这两个就是表明出来中心的思想，整个诗篇的中心思想交叉式的对比在中间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前面4段后面4段交叉式相比的时候，中间的甲乙丙丁丁跟丁相对比的时候，一个是王的宣告，对神的信号，一个是群众的信号。因此王带了群众，分别王向神表明信心，群众向神表明信心。因此这一段里面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是表明对神的信托。好，我举一个例来讲，我左手边这4段所指的啊，那第一段我们看到的就是群众所讲的，群众所讲的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群众里面讲到神过去的工作。我们不能3节多看啊，我就随便拿一节第三节里面看到，你看他第三节里面提到了你的右手，你的膀臂，你脸上的亮光，你喜悦他们，你讲到你是全权的神，你是全权的神。好，这是第一段里面是包括第一跟第三，我们可以写上一个甲。那乙呢是代表什么呢？是乙是代表第四节里面，第四节我们看到第四节你跟我看的时候，我们从代名词里面看到，前面呢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我们，对不对？代表了群众。你看第四节里面，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你是我的王还是我们的王？这边写的我的王，代表这个讲话的是谁？讲话的是王，是个人，是单数。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可以把它用另外一个呼声来代表同样的，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代表群众描写神过去的工作，第四节描写国王在讲话， 讲到神过去的工作，也就是他等于这样讲，这个国王讲，不是我的命令，乃是你的命令，不是这个王，而是你这个万王之王所做的，是雅各得胜。所以我们看到王在那边讲到神过去的工作。好，我们看到第甲乙丙，甲乙丙，丙我们看到是群众，为什么是群众呢？丙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靠你要打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此是群众，这是群众向神所发出的信心的基础。好，丁我们看到是国王，第六节，我们看到第六节，国王因为我又是单数了，我必不靠我的功，我的功也不能使我得胜。我们看到国王在那里宣告信靠神，国王在那边宣告信靠神的工作。我们看到了前面讲到神的工作，后面讲到了前面两国甲乙讲到了神的工作，丙丁讲到了我们好在我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到八节是代表了信托，你看到了这种诉苦诗啊，祈求诗里面一开始是向神先讲出我相信你，然后才开始诉苦。好，我们接着开始呢，我们呢看到下面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就是诉苦诗了。那我们先看呢，先看从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从人现今的悲叹里面看出神的全权。刚刚是神过去的工作，现在从现今的悲哀悲叹中间看出神的全权。第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又是用了你这个字，我数了一下，我告诉你，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各出了一次，十二节出现了三次，十三节、十四节各出现一次，十七节出现了两次，十八节、十九节、二十二节各出现了一次，总共十三次之多出现了你。然后呢，跟你是指的神。神这个字出现呢，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出现了两次，二十一节出现了一次，然后二十一节又出现了他这个字，也是代表神，四次，十三次出现你，再加上其他是十七次讲到你，讲到神的全权。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有一句句子啊，出现了至少六次，你使我们，第九节里面出现，第十节里面出现，十一节出现，十三节出现，十四节出现两次，你使我们，代表了神是全权的神，我们的一切都是你使我们做的，也代表出来他们是好人，行在神的旨意中间，所以代表出来我们的身份是好人，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代表出来神是全权的神，你使我们。好，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我讲到是我刚才讲到我左手的四个甲乙丙丁，我现在拿了我右手的四个子母呢放过来看，也是甲乙丙丁。我们看到呢，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呢先反过来看啊，我们从丁来看啊，我们丁在什么地方呢？从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到第八节是群众在这里讲。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七节、第八节啊，群众在那里宣告了信靠神。刚才我们是第六节讲到国王啊，第七节到第八节，群众在这里宣告了信靠神。第七节我念：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第七节、第八节代表群众宣告信靠神。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丁跟以上我左手的那个丁代表了国王第六节里面的宣告是相对称的，是中心，这个诗歌的中心讲出来对神的信靠。 我们也看到了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群众多用的我们，讲到了对现存的这个危机的感叹。我们接着再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又变成单数了，是我代表了国王。国王在那边讲到人现在所面对的羞辱。我们看到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又是我们代表了群众在那里讲，代表了甲啊，跟前面的甲对称的，是对现况感到无辜的受苦。弟兄姐妹，从诗人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出来，他一直提到你，他们的生活完全被你被神所控制掌权，因此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不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什么是你跟我的责任？生活的责任，你跟我做一个跟随神的责任，第一个责任，相信神是全权的神，我们100%相信神是全权的。有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传道人，那很早期在70年代，是一个加拿大人。那我们翻的一本书啊，我昨天还跟我们中间的几位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介绍，我们翻的第一本书就是如何确定神的旨意，一本小册，作者叫做小保罗。小保罗，他的姓就叫小保罗，这个名字也是小小，叫做小小啊。那呢是这个叫小保罗写的，那这个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在学员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后来呢神清楚的要带领他要到瑞士的卢桑那边呢参加一个福音大会，福音筹备福音大会的工作。他这个洛桑的这个福音大会筹备告一个段落之后呢，神又清楚地调他回来到多伦多，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有一天，他们全家再搬回来，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小儿子开立了一个德国的小乌龟车，在晚上开聚会，他要去讲道。在开聚会的途中的这条路上呢，那对面一个大卡车的司机喝醉酒了，开到他这个线上的时候呢，两个车一撞的时候，迎面他跟他的儿子都被撞死了。一撞死，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难过。当时有一个杂志啊，这个 Intervarsity 出的，叫 His Magazine，His 就是指的他，他就是指的神。这个杂志上面，我们看到第一篇就是小保罗的太太讲，为什么？我们清楚知道你把我们从瑞士调回来到多伦多，而且他是去讲道的过程中，为什么你把他接去啊？我们看了这篇文章很难过。那他讲，你交给我这么多工作，你看你还有很多满桌子书房里面都是你写的书稿，你还没有完成啊！过了很久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位小保罗的太太写了一篇文章，他文章的题目我忘记了，主题是讲我不再问为什么了。而且他讲，我把我先生的所有的文章收集起来，我把它出了一本书啊。小保罗出的书啊，中文很多都翻译了，非常好的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呢，就是知道你信什么。这本书啊，出的是很有名的，我们中间的人都应当看这本书啊，知道你信什么。他最后一本书，他太太帮他写的，他讲我给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怎么样？如何将你的生命给去 ？How to give away your life？ 如何将你的生命给去？他讲我给我丈夫收集的这些稿子之后，用这个名字，我想我的先父丈夫一定会喜欢这个人，因为他自己把他的生命给去了。他讲我不再问为什么了，因为这是人生的奥秘，弟兄姐妹，人生的奥秘。因此他不怀疑神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全权的神把他的仆人的工作已经做完，把他接回去了。你跟我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相信神是全权的， 相信神是全权。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我们也就是诗人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 不但不应当怀疑神是 全权的神，他是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我们也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好，我们看一下结论，从他的结论里面看得出来，结论我们看到是一个祈求，祈求是第23节到26节，作者没有直接用祷告，没有直接来回答，他是间接的用了祷告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人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来回答这个问题做一个结论。他讲我的结论是什么，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他讲这就是我的答案，虽然我问了两个问题，在23节24节里面为何为何，但是我问这个问题的根据是什么，你的慈爱，你的慈爱。在这一段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里面有两节两个字句我必须要加强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就是26节，凭你的慈爱，慈爱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叫 hasad， 我把它翻作中文的音译叫做哈萨德。我最近写了两本书，那我这次也带来了一个样本给你们看看啊。这里面我特别写了讲了很多关于哈萨德，路德记我用哈萨德这一个字就是慈爱，这个字很难翻的字，这个字呢有的时候翻成爱，有的时候翻作恩典，这个字应当翻是忠诚之爱，或者是约忠之爱，这种爱不是普通的爱，这种爱所发出的爱是立过约的爱，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是哈萨德，哈萨德的爱。这种爱是什么呢？这种爱是至死忠心的爱，这种爱是约中的爱。那你讲尼姆斯啊，你能不能用一个字形容现在有没有这种爱的表明？我想也许我可以形容，但是凡事达不到那种啊。这种爱可以讲呢，我跟师母之间的爱是讲忠诚的爱。为什么我可以讲呢？因为我跟他立过约，我在34年前我立过一个约，不到34年前，快要到30，这立过一个约，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直到死，死你我分离。我们立过这个约，当我们立过这个约，我们中间有哈萨德的爱，这个爱不允许任何人加入，甚至于我的女儿都不能加在我的中间，甚至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不允许加在我们中间，这种爱不允许加入的，因为我们立过约，所以神跟我们之间立过这个约，我们跟神之间立过这个约是至死忠心的约，所以我们可以讲神为我们死。犹太人不相信神会死，今天你跟我因为接受到新约的启示，的的确确主耶稣为我们死了，神为我们死了，为了这个约而死，这个字才是哈萨德，哈萨德这边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他讲我凭了这个字我向你诉苦，凭了这个字我向你祈求，凭了这个字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虽然我受苦，虽然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好人又受苦，但是我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哈萨德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字，我数了一下，我查了一下串珠，数了一下，我亲手数过140次出现，因为是旧约一个字，超过了140次出现旧约中间的字。我们诗人讲最后的结论是讲凭了你的慈爱，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个字常常跟救赎在一起。还有一个字我们很重要的在17节，17节我们排的时候 这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你的约，这个你的约跟哈萨特是互相回应的一个字。哈萨特，哈萨德是立约的爱，所以他在讲第十七节里面先透露了一下，先透露了一下说，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神啊，我们是造了你的事，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思想了你的旨意，知道现在凭了你的旨意我们去打仗的，打的是胜仗， Holy War， 神圣的仗，但是我们惨败而归，如要被吃的羊将宰的羊一样。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讲了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二十六节的时候跟神讲，我凭了这个基础来到你的面前，表示信托，表示向你诉苦，向你祈求，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这位姐妹，哈佛大学医学院做事的姐妹，离开我之前的时候塞到我的口袋里这本书，好人为什么受苦，这本书。当我回到家中，我是星期天晚上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很累了，回到累的时候，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电话中呢有人打过电话来，我把那个电话一打打开，听那个留言，听那留言刚好是耶鲁大学那个华人教会一位姐妹留下的话。她讲，李牧师啊，你知道吗，这位送你到火车站的谢姐妹出了事情了。出了什么事情？她送完你之后从月台出去，开了汽车出去，回家的途中走了不到五分钟，她迎面撞到了一个十字架架，当场死亡。哎呀，我听到之后好难过，我还准备回去到办公室拿这些资料寄给他，因为他有心要奉献，但是呢他已经安息在主怀里，我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我们向你祈求，因为你的慈爱。二十六节讲，求你前来帮助我，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个祈求的根据是你的慈爱，慈爱圣经中最伟大的字哈萨德，这个字是约中之爱，忠诚之爱，讲到彼此的效忠，立约者彼此的效忠，以至于死的那种牺牲的爱。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超过了144，我刚才讲过，在新约里面也有对称的句子词句。这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可以讲，新约里面对称的希腊文的字，在一章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里面，他说他承造了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他指的神，承造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这个神承造了自己的大怜悯，这个大怜悯三个字就是旧约里面的哈萨德，神造了他的哈萨德，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也就是保罗讲的荣耀的盼望，也就是保罗讲的福音的盼望。今天你跟我因为有哈萨德的爱，我们能够面对痛苦苦难，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虽然我们向神讲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虽然我们向神表示我们遇到不公平的遭遇，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我们不应当怀疑，应当相信他的全权。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 他不是沉默的神。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向着你祈求，因为你的慈爱。这是信心的功课，操练与基督合一，去经历神不可隔绝的爱。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患难吗？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讲，没有一样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只要我们不违背你的约，像第十七节讲的，我们并没有违背你的约，是凭了你的慈爱，哈撒德的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讲到人的第一个责任是要相信神的全权，他掌握全权。人的第二个责任是信托，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来讲，我们在风暴中间，当我们在风暴中间，如果我们是个驾飞行师的话，我们要飞下这个机场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全是风暴，全是雾，全是雨，我们看不见，没有办法凭我们的技巧下降，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下降。但是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自己可以讲，我真的不能，我不会，也不懂怎么下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靠，凭着什么？凭着我们跟那个机场的控制员的通话，他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哪一个机现在是多少，是在哪一个方向，我们凭了这个表看到我们的方向，看到我们多少高，我们告诉那个机场的控制员。这种驾驶跟普通的驾驶不一样，这种叫做 instrument landing。 我以前在飞机公司造飞机引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坐在飞机上试这个飞机。那这个呢，开的人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必须问他，你有没有拿到一个执照是 instrument landing， 靠了仪器听，不看眼睛。他讲我有这个执照，所以我能下去。小 Kennedy 呢，就是 instrument landing 的执照呢没有拿好，所以呢他不能够，所以他被小 Kennedy 就摔下来了。所以你跟我只要有 instrument landing， 凭仪器降落的执照拿到。什么叫凭仪器降落的执照呢？这个就是仪器，弟兄姐妹，你手里面拿的圣经就是仪器。不看圣经的人呢，你就是没有拿到仪器，凭仪器升降的执照。所以你到苦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凭着无线电你来下降。再有苦难的时候，人家要帮你啊，你还是那几句话，人家帮你呢，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你没有拿到执照，没有拿到什么凭着仪器可以升降的执照。你跟我如果平常是拿到了凭仪器升降的执照的话，我们到那个时候眼睛看不见没有问题，我们只要通电话跟神来通电话，他问我现在几尺，我讲我现在在五千尺，他讲好，你五千尺，你应当怎么样？把轮子放下来，我把轮子放下来。他讲你现在仪表上多少？我讲是东五十度。好，他讲你东五十度，你再偏一点，东十度，我偏到东十度。他讲你再下降到三千尺，我下降到三千尺。我凭了他控制我，我凭着仪器，我凭着下来，我安然在暴风雨下降。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信靠顺服。你必须拿到那个执照。今天你如果不看圣经的话，你没有那个执照，你就是行在暴风雨中间，你没有办法下降，没有办法升起。弟兄姐妹们，我们世人说，我们向你向神祈求，因为你的慈爱，凭着你的慈爱，你会告诉我们，你会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是信心的功课，操练与基督合一，去经历神所不可隔绝的爱。另外我们也讲，诗人这边讲到，我们向你诉，前面向你祈求，我们向你诉苦，因为我们没有背约，我们没有背约。第十七节，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没有背约，而是因为你要叫我们受苦，我们愿意去受苦。22节讲，我们为你的缘故如将宰的羊。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是的，这不公平，但是你是全权的神，你让我们经历这一些，对我们多有帮助。我们相信你是全权的神，我们相信你是慈爱的神，因为我们跟你立了约，哈撒德的爱，凭你的慈爱，求你起来帮助我们，救赎我们。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人的第三个责任是什么？保守我们的心。就好像箴言第23章22节讲，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又好像箴言4章23节讲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不管环境怎样，不管什么苦难临到我，没有一样是我可以跟你的爱隔绝。我是跟你立过约的人，只要我没有背约，我一直效忠于你，甘愿为你而受苦。相信这一切临到我的，你是全权的神，对我都有帮助。求神帮助你跟我，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走天路的过程中间，能够尽到三个责任。第一个责任，让我们能够信神是全权的神。第二个责任，让我们能够相信神的爱，神的慈爱永不改变。第三个责任，因此第二个责任我们要信靠顺服，第三个责任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心就是我们跟撒旦征战的战场，心也是战利品。只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就靠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苦难是人生的奥秘。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全权，他是全权的神。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一个沉默的神。我相信他是全权的神，我相信他是爱我的神，因此我要信而顺服。我相信，因此我要保守我的心，甚至保守一切。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这首哀歌，主你让我们看到，主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不是偶然的，只要我们抓紧了你的话语，借着圣灵，我们好像在暴风雨中，我们可以与你通话，仍然可以平安的降落，因为你是掌握宇宙万物的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